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悔恨当初离开大法；二、学会实修正实法；
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悔恨当初离开大法。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感谢师尊又一次给了大陆大法弟子交流的机会。想想去年的法会仿佛就在昨天，感慨时间过得真快，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回首往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不知从何写起。下面我从几个方面谈谈这几年的修炼过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艰难得大法，方知后悔迟。我觉得自己得大法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没有慈悲师尊的呵护，我现在一定还在肠的泥潭中和泥玩，不知脏。共产邪党的全方位洗脑，让我在小学时就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师尊一次次的安排，让我逐渐认识到这世界是有神的，继而艰难地走进大法。80年代，气功在我的家乡非常流行，报纸、杂志、各种刊物经常登一些特异功能现象。父亲由于身体不好，买了气功书照着练，果然身体好些，这让我感到气功的神奇。90年代中期，法轮大法传遍大江南北，有一个同事就经常在办公室看大法书籍，其中包括《法轮功》《转法轮》《转法轮卷二》。由于无神论观念的阻碍，没看到大法的内涵，但是避难一词和三千大千世界的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事劝我修大法，我没当回事儿。师尊未破我无神论的观念，1994年安排我跟叔叔学中医，当时叔叔既用中医给人看病，又用祝由科给人看病。我看到许多用进化论和唯物论解释不清的现象，觉得非常神奇。最后不得不承认，世上是有鬼神的。奇怪的是，叔叔只教我中医的方法，却不肯教祝由科的方法，任凭我怎么死缠活磨的。现在想起，是师尊在保护我呀。1997年，由于严重的失眠，在邻居的劝说下，我走进大法的修炼。只是练了几天的动作，晚上就可以美美的进入梦乡。我惊喜万分，觉得大法也太神奇了，祛病效果也太明显了。可喜的是，父亲在他人的劝说下也走入大法修炼。痛心的是，得了大法，我并没有珍惜它。学习转法轮是想起来就翻一下，练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邻居同修来叫我就去练一下子，第五套功法几乎没怎么练。就这样，慈悲的师尊还在为我清理身体。但愚顽的我，由于放不下人间虚假的情，在98年时就放弃了大法。99年邪党在迫害大法时，竟然还相信邪党的无耻谎言，对大法很抵触。离开大法后，很快旧病复发，又添新病，每一种病都是疑难杂症，再加上争斗心强，与同事们的关系很僵，真是内外交困，身心疲惫，苦不堪言。正在我生活在绝望中，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 通过工作调动，巧妙地把我安排与一个非常精进的同修在一个办公室。在同修的引导下，我于2006年又重新回到大法中修炼。当我把当时已出版的大法书籍全部看完之后，我悔恨不已，痛苦不止，痛恨当初离开大法，无知地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大法，到现在我会修得更好些。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大法，被我救度的众生会更多一些。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大法，我会与父亲同修共度难关的。父亲也许不至于在2002年过早的去世。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大法，我会告诉叔叔用祝由科给人看病的可怕之处，引导他修大法。叔叔也许就不会在极度痛苦中离世的。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大法，也许我跟同修说，我后悔呀，悔得我肠子都青了。同修则安慰我，跌倒了要马上爬起来，光后悔是没有用的，今后要抓紧时间，在三件事上多下功夫，弥补以前浪费的时间。写到这儿，我又忍不住流下眼泪，真心希望还在观望的同修要明白，大法是万古不遇的，不珍惜将来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二，严格修心性，赢得好口碑。做常人时，我是一个性格极强、爱憎分明的人，这有先天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党文化浸泡的结果。自恃聪明，对自己看不上眼的人冷嘲热讽，对比自己强的人心生妒忌。在娘家几乎天天与妈妈及兄弟姐妹吵架打架，气得家人骂我。在学校跟同学争斗，搞得同学都不跟我玩。上班后在单位和同事闹矛盾，弄得没人愿意与我交朋友。成家后又同丈夫、公婆、姑嫂吵，逼得丈夫要与我离婚。学大法后，感觉自己以前的种种行为是多么的无知可笑，一个人在大法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逞什么强。于是痛下决心，放弃人中的名利情。法理是明白，做到时却是剜心透骨的。一，面对责骂向内找。一天上午，领导找到我，要我多接受一项业务。这年头拿一样的工资，常人谁也不愿意多做事，但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事前我知道这项业务已经给了另一小组，于是我问领导是否跟先前的小组说好了，要不会产生矛盾的。领导说不需要，谁愿意多要任务，现在的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快此事就传到原小组两人耳中，一看见我进办公室，两人就一唱一和，冷嘲热讽地骂开了。不知是哪个能干的婆子，总喜欢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把好的业务要到自己名下。我一听知道两人误会了，忙跟当时的一同事解释，那人脸一红不作声了，知道错怪我了。另一年长的同事一看没人和了，更起劲地叫骂着，跟他解释也不听。我长这么大还没经过这阵势，以前都是我把别人骂得狗血淋头，到如今反过来了。我想发作，但一想到大法要求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我内心平静下来了。等他骂够了，我平静地说，某某，你歇歇，这件事是这么回事。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组长也在一旁帮我证实，此人才住口不骂我。接着打电话把领导臭骂了一顿，搞得领导只向他道歉，然后他又逼着领导把那项业务还给他才作罢。本以为风波就此过去了，可哪知那位年长的同事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怀疑我从中捣鬼了。三天后又想起此事，觉得不解气，又不指名骂我和领导。事隔半个月又骂一顿，一个月后又骂了一次，三个月后又骂了一回，年终结束时他又忍不住骂了一下。期间有同事跟我说，你脾气真好， 他那样骂你，你还笑眯眯地对他，要我早跟他干起来了。某某真是太过分了，本来这事不怪你，他还不依不饶的，三十不了四十不休的。我笑着说，没事儿，他可能觉得委屈，做了许多工作却没得到领导的认可，他骂就让他骂吧，反正又没指我的名骂。同事也无可奈何地笑笑走开了。我就此事和一老年同修交流，开始我还觉得自己做得挺不错的，同修叫我向内找，我仔细一找，吓一跳，其实我也有很强烈的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虚荣心、不让别人说的心等等，一大堆的人心呀，只是隐藏很深，没有发作而已。同事的行为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应该好好谢谢这位同事，是他让我找到了这些执着心。这位同事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也由衷地说我人真好。二，巨额钱财不动心。我户口所在地正在搞拆迁，但我由于工作调动不在拆迁地居住，按政策不属于拆迁对象，但许多人想办法钻空子，多搞了很多套平价房，娘家人也想给我搞一套平价房子，叫我把户口本送过去。这套平价房子如果按市场价卖掉，我可以净赚二三十万。我先是感谢娘家人的好意，然后跟他们讲这样不符合真善人的原则，我不能得这套房子。后来婆家娘家所有的亲戚轮番上阵劝我拿出户口本，我就给他们讲不得不失的道理。亲戚们被我说得没话讲了，二姐感慨地说，这年头谁不爱财，谁不在拼命地捞呀，只有你们这些练功人不爱财。我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我的我就得，不该我的我一分钱也不会要的。要不是人会说，那人还练法轮功呢，也搞歪门邪道，这是在破坏法轮功的名誉，我不能这样做。有的亲戚说，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像你们这些练功的人不贪不沾，处处为别人着想，那社会也不会这样混乱了。我又利用机会给他们讲真相，由于平时一言一行做得非常正，亲朋好友虽然惧怕邪党，但从内心还是很认同大法好的。丈夫经常向人夸耀我如何贤能，品德如何高尚，向亲戚诉说在我的感召下他如何拒绝别人送的礼物。娘家弟弟由于害怕邪党的迫害，于是责备我不该向丈夫宣扬大法好。丈夫赶紧帮我说话，他做得对，也要他这样的一个人，要不人的欲望会无限膨胀，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其实弟弟也经常同别人说姐姐姐夫如何廉洁，打心里佩服。三，轻松上明慧，快乐开小花。一，上明慧的感觉真好。刚走回大法时，我基本上是独修的，只是和一位同修交流，在精进同修的帮助下，我觉得提高很快，我很珍惜与他交流的每一次机会。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不能与同修及时交流了，同修建议我买台笔记本电脑上明慧网，这样就可以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交流了。我有些忧郁，虽然自己有文化，但是对电脑是一窍不通，26个字母在键盘上的何处都不知道，家人笑我是新闻盲。没修炼前，我想我这一辈子不会再学电脑了，可是现在需要用电脑证实法呀。同修鼓励我说并不难，我于是向常人学电脑的基本操作，很快就学会了打字上网。于是买来电脑，同修给我装上干净系统和软件，并示范一遍如何突破邪党的封锁，安全上明慧网，这样我也可以上明慧网了。上明慧网的感觉真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师尊发表的新经文，可以及时看到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可以看到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及时给迫害同修发正念，写劝善信给迫害者，可以看到各地同修宝贵的交流经验，纠正自己的不足，可以得到许多技术方法，还可以节约很多纸张，因为人人上网、明慧周刊等大法弟子内部交流的刊物就可以少打印或不打印。除了上网下载资料外， 我还发表三退名单，减轻同修的负担，也尝试着写一些文章往明慧网投，大部分发表了。我觉得有条件的同修应该积极向明慧网投稿，虽然一篇稿子成型较难，要写几天，打字也要几天，但一想到明慧网是我们的家，靠大家来维护，我不能只索取，所以只要明慧编辑部发布征文稿，我都参加。其实写文章也是修心的过程，写的过程要克服懒惰之心、急躁心，投稿后要克服求名心，发表了要克服欢喜心、显示心，没发表要克服沮丧心。其实写文章不难，抱着一颗纯净的心去写，平时怎么做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写，不需要用什么文学手法的。我们是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总之，明慧网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建议大家都来上明慧网，那是大法弟子的家园呀。我已经离不开，哪天没上网就浑身不自在，好像少了什么。因此我在没有特殊情况时从不在外留宿，哪怕再晚也想办法回家。一是外面没有学法练功的环境，二是上不了明慧网。亲朋好友笑我好像家里有什么宝贝怕别人抢走了似的，我一乐，真说对了。二，其实你也可以开小花。刚开始时，所有的新经文真相资料是同修提供的，我也不问资料是哪来的。一次我拿了2000多元给同修，请他转交给资料点。同修很惋惜地说了一句，这些钱可以够你买一些设备，你自己做资料多好啊。我听后吓一跳，从没想过自己做资料。后来自己上网，经常看到同修写如何开小花的文章，渐渐的也萌发开小花的想法，与同修一交流，同修很支持。自己先上电脑城买了刻录机、刻录光盘，接着又买了打印机，我家的小花也开放了。当然这过程说起来很轻松，做起来颇有些难度，因为是家庭资料点，一切技术靠自己摸索，种种原因与我交流的同修不能上门帮我解决技术问题。有时遇到技术上的难题，同修只能是尽量详尽的讲，我则由于电脑基础差，听得云里雾里的。有时真羡慕那些开小花的同修身边有技术同修上门帮助，没办法，还得自己试着去做，有时搞得焦头烂额的，烦躁的只想撩挑子不干了，但又一想，有师在，有法在，有什么过不去的关呀？于是关掉机器，做别的事，冷静一下，或者学法，或看同修文章，或者打坐。经常是打坐时，突然脑子蹦出一个念头，一试果然好用。有时遇到技术难题，学着同修的样子，先向内找，然后求师尊，再与机器沟通，最后随意的在键盘上一弄，嘿，难题就解决了。每当这时，我总是双手合十感谢师尊。有时我与同修开玩笑说，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能干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只是动动手而已。在做的过程，师尊要去掉我们的执着心。其实回过头一看，开小花也不难，我一个电脑忙都可以做出精美的资料，我想你也一定能行。只要你有坚决修去依赖心的正念，师尊一定会帮你的。四，多种形式证实法，灵活机动救世人。一，发资料寄信件。真相资料是自己要发多少就做多少，从不积累，耗材买最好的，不吝啬钱。光盘一般以神韵、九瓶共产党、风雨天地行等为主，小册子是从明慧网下载的，然后自己打印。发资料一般选择天刚黑时，这时人们在家吃饭或散步在外，进出各单元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先在家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在去的路上正念不止，到了地点看中地方随手一放，就一两秒的时间，一点不难。资料发放完毕， 回来的路上也不停地发正念，希望有缘人看到真相，得到救度。下雨天就穿着雨衣到有摄像头的小区去发，平时随身带点资料，遇到合适的地方就发。同时我还邮寄真相信，现在寄信的人很少，邮票请亲戚帮忙买一部分，自己买邮票在不同的地方少量的买。别人问起为什么买那么多的邮票时，我就说自己集邮。信封是到批发部批发不同的信封，信的内容一般是给有缘人的一封信，从法律分析谁在违法犯罪，信仰真善忍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给中国各界公检法及政府官员的一封公开信，给善良人的一封信。寄信的对象一般是网上曝光的公检法及政府官员，还有他们的家属，也有一些周围熟悉的不便当面讲真相的人。信的内容要符合收信人的身份，用不同颜色的笔变化不同的字体写信封，贴不同的邮票，然后一个邮筒只投一封信，做到细水长流。写寄信人的地址是个难题，我就在网上把邮筒附近的地点查一遍，抄在本子上备用。当然在写信封、在投递过程和结束后都是正念布置。我每做完一件大法的事，总是习惯说谢谢师尊。二，讲真相救人急。刚开始由于从小被邪党精致化的洗脑，我对劝三退不理解，抱着既然是师父教做的，那么就去做吧的想法去劝三退，效果可想而知。别人一听三退，连声说不要给我讲这个，我不参与政治。为此我也很苦恼，统修叫我多学法，好好看看九评的光盘，认真听听解体党文化录音，仔细学学统修的劝退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深刻地了解了这个邪党的罪恶本质，要把整个中国大陆民众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拖进无尽的地狱中。建议还不完全理解三退的同修，把解体党文化的录音认真听三遍，相信你会明白师尊的慈悲与苦心，就会深刻认识到中共邪党的万恶之极，就会感到讲真相救人急了。最初是给娘家人和婆家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们的害怕是担心我被邪党迫害，都来劝我既然认为好就在家练，不要到外面跟别人讲。我就见缝插针的讲，见面就讲，三句不离讲真相，送真相资料和光盘给他们，到我家就放真相光盘看，再加上我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他们从我身上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范，真诚、善良、宽容，同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渐渐的他们接受了真相，都三退了。有时无形中也帮我证实法，有时别人奇怪地问娘家我为什么练法轮功，娘家人会说他原来身体很不好，脾气也不好，练功后身体好多了，脾气也改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真的很好。接着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我以第一人称讲，由于邪党造谣的宣传，他们既害怕又抵触，他们的恐惧是怕自己受到牵连，不敢接受真相，有的从此不敢与我交往，我只好寄信给他们。后来我讲真相改变策略，亲朋好友到我家之后，我从旁观者角度讲，客人心里的防范意识就会低一些，抵触情绪就会少一些，接着就顺理成章地讲，我家有一些亲戚在国外，回来都讲法轮功在国外很红火，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同是中国地盘的台湾、香港、澳门都有很多人练，仅台湾就有近60万人在练，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禁止练，为什么呢？客人也会有此疑问。接着以第三者身份讲中共的杀人的历史，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从医学角度着重分析天安门自焚，讲当今中共的腐败、天灾人祸的频繁，讲藏字石，讲老天要灭中共，很自然就讲到三退，基本都能退。在劝三退过程中，要发正念，清除控制他们的邪恶因素和生命， 时间充裕，我会放光盘给他们看，一般放《风雨天地行》《预言与人生》。有些人我叫他们把真相资料带回家给家人看。有时在路上，我也跟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要饭的、问路的一视同仁，但做得很不好，今后要在这方面突破。结语：当我第一次听到《施恩颂》这首歌时，我忍不住失声痛哭，我哭师尊巨大的艰辛，我哭众生的无知与迷茫，我哭自己的不精进。看到歌词，我们为着众生而来，主师正法何惧下苦海，为之一振。既然我们是为了众生而下到人间，为何还要瞻前顾后呢？让我们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毫无遗憾的圆满随师还吧。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交流稿：学会实修正实法。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转眼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陆书面心得交流会。在慈悲伟大师尊的呵护下，弟子在讲真相、救众生、做好三件事上又稳健地走了一年。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有所收获，有所提高，使我真正体会到，师父让做的事一定是最好的、最正的。只要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走师尊安排的路，就一定会达到师父所要的，成为真正的法弟子。一，讲真相，救众生，心性得到升华。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自从99年720邪恶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几乎一直被邪恶迫害着。由于自己平时学法不精进，没有实修基础，对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法理也不很清晰明白。看到别人走出来正实法，知道自己也应该走出去，是抱着畏私不纯的目的走出去的，所以在邪恶的高压迫害中走了弯路，损失惨重，几乎被彻底毁掉。直到2005年底，我从监狱回到家中，师父没有放弃我，先后安排不同的同修来到我身边帮助我。通过与同修交流，每天上明慧网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在大法中修出来的那种无私无我的境界感染了我，唤醒了我的本性，使我决心重新走入大法修炼。当我把师尊全部的讲法书通读一遍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么多年来自己好像从来就没修过，才懂得什么是实修，才懂得什么是正实法。以前所做的反迫害行为都是带着争斗心、逞英雄之能的心，怕自己在这次宇宙正法中被落下的畏私的心。站在畏私这样一个基点修炼，那只能达到旧宇宙的标准，恰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而正法修炼要求与正法时期同在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应该站在完全没有私心、无我为他的基点，那才是新宇宙不灭的保障啊。不断的学法，使我更加认清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我决心重新汇入助师正法的洪流，讲真相，救度那些被毒害的坏灭时期的众生，做个真正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于是我走出去，从向陌生人讲真相做起。记得第一次与陌生人讲真相，真是在师尊的呵护和加持下讲的。有一天我去一个诊所办事，在诊所坐着，进来一个不停打嗝的人。他跟医生讲述着已经去过好多大小医院了，都没能治好他这个病。当时我没太在意这人，可是当他询问医生时，我看到那眼神好像在求助一样。偶尔的看我一眼，我马上明白了， 这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了。我便走出诊所，在路上等他，心发一念，师父啊，请加持弟子，只有大法能救他，他太痛苦了，我要跟这人讲真相，让他马上出来向我这方向走来呀。不到一分钟，这人真的出门并向我走来，我好紧张，心想师父帮我啊。这时他正好走到我身边，我叫住了他，我说，你好，我就是在这儿等你的，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吧，能治你的病。他马上高兴而急切地问，什么方法？我说，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好。他一听是法轮功，马上说，那个呀，我不信。我说，你别不信，我跟你以前也不认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面，我对你没有任何所求，只是想让你不再痛苦。你看过那么多地方都没办法医治，现在不需要你花一分钱，就是要你诚心一念，你就保证会好。你不信是因为你听了共产党的一面之词，被谎言所骗。我又讲了几个亲身经历祛病健身的例子，他感觉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很受感动，答应了，并且一再对我说谢谢。第一次讲真相没有讲三退，很遗憾，可是听到众生感谢的话，我知道众生真的是在急盼着被救度啊，这也是师父用这种方式鼓励我。在那之后，无论买东西、等车、坐车还是走路，我都会很自然地讲真相，从天灾人祸讲起，从中共恶党腐败讲起，从祛病健身讲起等等，因人而异。也有张不开口的时候，这时我就求师父加持，发正念，然后就会有话题，顺话题就可以讲到真相。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对座有两个人，一个与我年龄相仿，一个是个年轻人在看电脑。我很快就与年龄和我相仿的人谈起话来，从身体状况谈，然后给他讲到成念那九字吉言。我们说着话，可是那个年轻人根本就不理我们，他就是在专注地看着他的电影。我想他也应该是有缘人，我不能错过了他，但是又不能突然地打扰人家，那样不一定有好的效果。想半天也没办法跟他搭话，我就静下来开始发正念，求师父。不一会儿，我就看他把电脑关了并收拾起来，但我还是不知从何谈起。我看着他，就又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让我有话题。这时这个年轻人开口说话了，他说，长途车要是没有卧铺可遭罪了，人多的时候那个座下面都躺着人呢。我说，是呀，坐下面那还是好位置呢。师父一下子给我打开了智慧，来了话题，我又接着说，哎，火车上人多的场面我曾经经历过，那可是真叫多。那是在89年64时期，我们学校学生会组织去北京，我也去了。后来听说共产党要对学生开枪，天安门要进坦克，我们就往火车站走，车站真是人山人海。我边说边看他的表情，他很感兴趣，于是我就从对学生的血腥镇压谈中共恶党的独裁专政、腐败、没有人权，然后自然就谈到共产党如何迫害法轮功。我举几个身边的人被打死、打伤、打残的例子。这时这个年轻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看得出来已经唤醒了他善良的本性。我便接着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理，中共恶党这样杀人迫害善良，一定要遭天谴，这样就讲到了三退保平安。他毫不犹豫地就点头同意了，一个生命得救了。看到他甜甜的笑，我真是为他高兴，心中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没有师父的加持，弟子能做什么？弟子所走的每一步，无不是在师父用心呵护和慈悲加持下走过来的，师父为众生真是操尽了心。有时遇到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听真相的人，不想开口讲时， 一想到众生迷于世间，人生难得，如果我不开口给他讲，也许这个生命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况且师父说过，这世间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要被救度的世上众生也不简单，一般的生命也不配宇宙的大法与大法弟子救度。现在的世人多数是天上的生命下世做人，背后联系着庞大的生命群。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从法中我也悟到，每个生命可不只是一个生命呀，我可不能错过有缘人。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两个中年男女，一看就不是夫妻，关系不太正常。我开始没愿看他们，突然想到讲真相有选择就不是慈悲，于是我打消了对他们的看法，不能看他们现在道德下滑到什么样了，指不定在历史上他们为今天能得救度付出过多少呢，不能看这一世的状态呀。我便试着跟他们搭话，我刚提到真相，那个男的一下就炸了，法轮功啊，那是某教，不能信那玩意儿，我是医生，那有病得治，如何如何，说了很难听的话。我刚一解释他就激动，然后还喝起酒来。我马上发正念，没被他的表现所带动，心里没有放弃对他发正念。过了半天他也不喝酒了，声音也变得平和了一些，说其实共产党是腐败，这我承认，我也是党员，在部队时入的，我好多年都没交党费了。我看他变了，我就又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不是很信，但不反驳了。我继续发正念，一时间谁也不说话了。这时还有一站我就要下车，我从心底发出了一个善念，那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救了你。我微笑而郑重地对他说，大哥，我没别的意思，只想为你好，为你的平安与健康，你那个党员我帮你退了吧。他没等我再说，马上急切地点头表示同意，好像车上闷了这么久就盼着我说这话似的。回头跟那个女的说，我也给你退了吧。那个女的也马上同意，并告诉我是团员。他俩同时对我说谢谢，并嘱咐我注意安全。我说，不用谢我，你谢大法师父吧。当你知道有一天你躲过了灾难，你就知道我今天给你讲这些，你是多么的幸运。一定记住我对你们说的话。又一对被邪党毒害的生命得救了。几年来，我就这样坚持着面对面的讲真相。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我的心性也随着在不断的变化升华。有的人受邪党谎言的毒害很深，说些很难听的话，有的人很冷漠，对我不理睬，有的人又很固执地只相信现代科学，更多的人还是很接受并表示感谢的。开始的时候一遇到接受真相的我就高兴，心里美滋滋的，如果不接受真相我就有点生气消极。后来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讲真相时不再为常人的情所带动了，理解众生迷于常人之中，所以才有各种执着，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正因为他们不明白又受邪党蒙骗，才要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他们，都接受还不用讲了呢，我怎么能与之计较呢？在不知不觉中，师父把我的心不断地扩大，争斗、抱怨、不平的心没有了，爱和恨没有了，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宽容、理解、慈悲。接受真相的我祝福他们，暂时不接受的我也祝愿他将来接受。遇到讥讽的人，我也给他们留下微笑和祝福，加强正念，清除他们空间场中一切阻碍他们得救的邪恶因素。世间的一切都变得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了，我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心系宇宙众生，心随师尊正法，一个一个珍贵的生命能够过渡到未来的新宇宙，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从此免于被淘汰，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我能被师尊选择成为住师正法的一粒子，我就应该做好这一切。二，救度身边的人。对我来讲，给陌生人讲真相不难，没什么怕心，而给身边的亲人同事讲就是个难关了。从2000年到2005年底，我多次被非法绑架劳教，到最后被非法判刑五年，父母家人为此一次一次地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打击。父母为我担惊受怕，导致他们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哥哥姐姐亲人们对我的回来很欣喜，对我格外的关心和爱护，这些都是我不能突破的情关。由于这些年在邪恶的迫害中形成了一种观念，好像一学法就又有被抓的可能性，所以我不敢让家人知道我仍在学法弘法，怕他们伤心，怕他们恐惧，怕他们担忧，怕这怕那的，顾虑重重。我身在牢狱期间，家人同样受到邪党的迫害，对大法有不同程度的误解，就连母亲同修也因为我的出世，在家人的压力下放下修炼。我很想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却不敢跟他们说，连自己仍在学大法都不敢说。当时我的心陷在情中，实在是无法摆脱，很是苦恼。后来随着学法修心，多发正念，讲真相，渐渐地我去掉了很多常人心。在家中我尽心做好家务，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关心每个人，每到节日或谁的生日我积极地张罗，改变原来只注重自己学法练功，对任何事不闻不问的状态。因为我心的转变，周围的环境也在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在家学法，家人好像没看见一样，他们也没像我以前想的那样怕我学法，怕我再出事，很自然地接受了。真像师尊说的，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由于我把做大法的事就有危险的怕心去掉了，家人也就没有了那样的顾虑。师父还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转法轮，我想亲戚朋友同事同样是众生啊，对陌生人我都能慈悲于他们，这些生活在我身边的人我更要慈悲。我便根据不同的时机，针对每个家人讲真相，做三退。母亲同修也配合我讲。母亲同修开始给大姐一家讲时，大姐一下就炸了，对母亲吼起来，你可别再整这事儿，让小妹知道她再整这事儿就完了，你可让这个家消停消停吧。母亲同修有点气，跟我说了大姐的状态。我不为所动，心想以后我一定找机会给她讲明白，她对母亲这样是我没做好呀，我要是没被旧势力钻空子，在监狱被迫害这么多年，他哪能这样？我鼓励母亲不能放弃，同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结果不几天，母亲与大姐打电话时，慈悲心起，很轻松地把她劝退了。而且，姐夫和他女儿也被大姐劝退。去年，我脖子上长了个鸡蛋黄大小的包，开始我没敢告诉任何人。后来我正念越来越强，不把它当病，完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为了见证大法的超常，就让外甥女和一个姐姐看了脖子上的包，他们很惊讶，劝我去医院看看，我意志坚决，他们就没再劝。当时虽然我不把它当病，包不痛却导致头经常痛，一个多月了，那包和头痛还没见好。我不断地向内找，发现我总习惯性地用手摸脖子，说明并没有真正放下它，还是把它当回事儿了。我决定不再摸它了。那几天正赶上要做大量的大法书，在明会上看到消息， 得知全国邪恶610组织要在武汉开迫害大法弟子的会。那几天我每个整点就对着武汉发正念，念力很强，感觉身体到了邪恶开会的地点消灭他们。发完正念我就接着做书。有一天突然想起脖子上长包的事儿，不知哪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过后不几天，我单位的一个铁丝晾衣绳上盛开了幽檀婆罗花。我把晾衣绳收藏起来，并把我的这次经历讲给所有家人听，把晾衣绳上的花拿给家人看。大姐变化最大，她说，那花的盛开是佛来度你的呀。我说，不是，那是在鼓励我，我已得法，已得度了，那是让我拿给你们，为度你们而开的。大姐高兴地说，是吗？让我摸摸，我也沾沾佛的信息。大姐还表示要学法修炼。三姐是护士，迷信现代科学。通过这事儿，我又给她讲了很多，她也不再固执己见了。到现在为止，全家十多口人都明白了大法的美好，退出了邪党组织。给单位同事讲真相也是我的一个难关，因为非法关押，我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姐夫帮我调到他们单位工作，同事都不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一年多我都不敢跟任何人讲，我怕被人知道传出去影响工作，给姐夫带来影响。况且像我这样的年龄，能找到现在这样的正式工作简直就是不可能了，我要是失去这个工作，家人又要担心等等。同修提醒我得给同事讲真相呀，我当时不加思考的马上回答，不行，不能讲，说要在新单位讲那是不可能的。我也向内找了，我知道我还是没突破家人的情关，很难突破。难道我根本就不想突破，认可放弃旧同事了？就是在那样的心态下，师父还是在细心地给我安排着一切，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我水到渠成地去讲真相。一天，一个女同事扯着我的胳膊对我哭诉，跟我讲她的不幸生活，丈夫工伤落下残疾，不能自理，她悉心照顾还不得好，婆家没一人对她好的，娘家对她也不管。为了照顾孩子，她不得不申请换工作去打扫卫生、扫厕所。生活的压力使她对自己疼爱的小女儿忍不住发脾气，发完脾气又后悔又痛苦，每天不自觉的就叹气，活得没有一点希望。我当时脱口而出，有时间去我家吧，我给你本书看看，你会好的。第二天他真的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去你家吧，不然我会疯了，我把孩子打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说那你来吧。他来到我家，我简单的跟他说了几句，我就把放师尊法像的柜门打开了。我跟他说，这是我师父的法像，我就是学了他传的大法，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你也会好的，我每天都上香，你也给上香吧。他说，那我用不用磕头呀？我说，你愿意就磕吧。磕完头，我双手拿给他转法轮，告诉他，这是一本宝书，一定要珍惜，第一次看一定要一气看完，你就明白了，然后你再看第二遍第三遍，你就永远不想放弃了。他接过书才突然有点意外的样子，问我，这是不是法轮功啊？我轻描淡写地说，不要管国家让不让练，自己能真正的解脱就好。他点头拿走了书，就这样他走进了大法，而且非常精进，跟上了正法进程，三件事做得也好。他遇到每件事都能向内找，让我自叹不如。他在我实修的路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我们比学比修，他在单位也讲真相，又带进一个新学员。从他开始，我打开了在单位讲真相的局面。师父不断地给我智慧，对不同的人我采用不同的讲法，有时以第三者的身份讲，有时就直接讲亲身体会，明真相的同事个个都知道保护我。现在我们科室20多人，就一人没讲了，有6个没退， 其他的都做了三退，没退的也知大法好，已经在学法的就有六人。今年有个同事得了甲状腺瘤，医生通过彩超检查确诊是恶性的，恶性的瘤形状不光滑，带刺状的。手术前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相信，而且做了三退，手术做得很顺利。主任医生凭多年的临床经验确诊为恶性的，所以按恶性的方案做的手术，把淋巴也一同切除了。可术后一做病理变成良性的了，主任拿着病理说啥也不信。他恢复的也很快，别人的头还不敢动的时候，他的头就可以自由转动了。这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的奇迹。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在大法中修炼，不断地去掉执着，执着心越来越少，智慧在不断地开启。我要用大法开启的智慧和理性救度更多的世人。最后，借第八届交流会明慧一角，感谢师尊为我们、为世人、为宇宙众生所做的一切。我要用我生命的全部发出一念，坚定实修，同化大法，谨遵师尊的安排，达到师父所要的，成为新宇宙的一粒子。层次所限，有不当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